请收听有声书《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》，唐丹红和桑杰家著，台湾学艺出版社出版，由学艺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端影播讲。
江华亭到扎什军营的时候，军营的藏兵们都在睡觉。他对士兵们说：“我是真正背叛中国人来投诚的。”当天晚上，藏兵们让他睡在了军营里，第二天带他去见戴本等军官。军官们说，把他留在军营里没有什么用，但恩珠公布扎西肯定用得着他。然后那些军官便与恩珠公布扎西联系，他毕竟是中国人，恩珠公布扎西也不知道他的真假，就降神问卜。降神占卜的结果是收留他，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在家听了他的经历也非常令人同情，这样恩珠公布扎西就接受了江华亭。我在恩珠公布扎西家里时，江华亭被带来了，但我们也不能把他留在公布扎西家，就安排他住在拉萨郊区的一户人家里。二十多天后，四水六刚要去山南，就把他一起带走了。走的那天晚上，恩珠公布扎西派我和洛桑向巴等四个人去接江华亭，拿了藏袍给他换上，然后送他去然玛刚渡口。对岸有两个礼堂的四水六刚成员等着接应，由他们送江华亭去了山南。那次降神占卜的结果，虽说江华亭会利益我们也相信他，但很多安多人和康人没有轻易放过他，他们怀疑江华亭会暗杀恩珠公布扎西。为此，恩珠公布扎西专门为他开了会，公开讲对他的信任。我也常常向其他人介绍江华亭的情况，我对江华亭印象不错，他也很喜欢我。江华亭有军事知识，他尽力帮过我们，而且江华亭也说他相信三宝。恩珠公布扎西送给他的护身符他也带在身上，有一次解放军的子弹打中了他的马，子弹打穿了马鞍却没有伤着马，他说马活着我就不会死。而且每次打仗前他都会念六字真言。嘎夏政府要四水六刚军解散。护教军在山南宣布成立后，嘎夏政府对各宗的命令是不许参加四水六刚军，不得为四水六刚军提供粮食和衣物，如果四水六刚欺压民众，立刻上报嘎夏政府等等。另外，嘎夏还派政府代表和三大寺的代表到山南来，要求面见恩珠公布扎西。我们说，我们不知道恩珠公布扎西在哪里，没让他们见。他们便见了护教军别的一些头领，他们带来了嘎夏政府的命令，在薄的土地上不能成立军队，不能欺压平民，嘎夏政府绝不容忍违法行为。由于没能将嘎夏的命令直接交给恩珠公布扎西，嘎夏代表就要求向全体四水六刚成员宣读这份命令，这是嘎夏第一次派代表来的情况。嘎夏第二次派来的代表主要是说，嘎夏要调解共产党与四水六刚的矛盾，你们不要与共产党对立，你们建立护教军是不对的。这些代表也要求见恩珠公布扎西，问我们对上次代表带来的嘎夏的要求有什么意见。四水六刚方面说，如果嘎夏政府要让我们和共产党和解，那么共产党首先要停止对康区和安多一天比一天严重的军事行动。我们都是康与安多难民，逃到拉萨后都还被共产党抓捕和追杀，所以我们才跑到山南的，我们并不愿意打仗。嘎夏后来又派来一次代表，堪琼汪堆和朗瑟林 他们是嘎夏第三次派来劝说护教军的代表，结果他们来山南后留下来不走了，也加入了泗水六纲军。去甘丹青稞寺取武器，康巴和安多人一般都会打枪，因为他们以前在家乡的时候打过猎，防御土匪要用枪，玩乐的时候也喜欢玩枪。可是泗水六纲护教军成立后，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武器。恩珠公布扎西在拉萨时，就请求过嘎夏政府提供武器，可嘎夏政府不敢。护教军到山南后，达赖喇嘛的侍卫总管帕拉给恩珠公布扎西烧了一封密信，说嘎夏政府在甘丹青稞寺有一个武器库，我派人去看了一下，那里有部分武器还能用。甘丹青稞寺的武器库没有军人守护，你们自己设法去取吧。恩珠公布扎西便带领了1000人，我也是指挥官之一，到甘丹青稞寺去取武器。1000人当中只有32个安多人。去甘丹青稞寺的路上，在宗嘎宗多，我们遭到解放军的伏击，他们在那里设了9道埋伏，当我们进入第3层埋伏时，才发现遇到伏击了，随后就打了起来。第1、第2、第3层的解放军全部被我们打死了，我们甚至还缴获了很多武器。我们这边死了3个指挥官，加上士兵，总共死了49个人，另有114个人受伤。我们不能继续往前走，就返回了一段，绕过秀古拉山口。在这个山口，我们碰上了3辆解放军的军车，我们摧毁了这3辆军车，继续往甘丹青稞寺去。快到甘丹青稞寺的时候，恩珠公布扎西命大部人马扎营，他亲率200名骑兵先抵甘丹青稞寺，可寺院的僧人们拿着枪不让靠近，说这是嘎夏政府的武器，没有嘎夏的证明，我们不会让你们拿走。护教军另有30多人去了甘丹青稞宗，宗本不在，我们把泗水六纲的军旗升上了宗府的房顶，拿走了宗府里的30多条英制卡丹枪。这期间有当地老百姓来给我们报信，说离宗府不远的一个小寺院里有50多个解放军，8堂的指挥官随带领56个骑兵冲了过去。解放军看到护教军后，骑上马就开跑，8堂骑兵们一直追到山脚，那些解放军丢下马后跑进山里去了。第二天，我们与恩珠公布扎西他们会合时，恩珠公布扎西说，甘丹青稞寺不让我们拿武器，我跟他们好好解释了，他们不听，现在怎么办？随后，恩珠公布扎西决定，第二天天亮时，强攻进入寺院拿武器。接到这个命令后，我去找恩珠公布扎西，对他说，身为护教军向寺院开枪是非常可耻的事。恩珠公布扎西说，我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，难道不拿武器空手回去吗？争论了半天，最后恩珠公布扎西决定，只要甘丹青稞寺的僧人们不开枪，我们就不许开枪。甘丹青稞寺共有8个门，晚上我们靠近了寺院各个门口，第二天天亮时，我们破门而入，僧人们没有开枪。我们向僧人们问了堪布和大喇嘛的住处，并找到了堪布。经过谈判，寺院方面给了我们武器，共有4门小型炮和2门大型炮，491条英制卡丹枪，20条布朗枪，18条蒸干枪，以及子弹若干。我们找了100匹驼马来驮运这些武器。 尼木的惨烈之战，取到武器返回山南的路上，有来往于拉萨和日喀则方向的解放军的军车，我们先后设埋伏，一共袭击并摧毁了十辆军车，有两辆军车运的是军马，马全都被打死了，还有一辆车里全是女兵，都是年轻女孩子，看起来在15到30岁之间，而且都很漂亮，胸前戴着大红花。听说那些女孩是发电报和放电影的，而且都是有职位的。其中有几个女兵当时还没死，我的同伴说要杀了他们，我说不要开枪，他们已经受伤了，会死的。我有点可怜他们，虽然这些女兵有徽章，职位也高，但毕竟是女人，还是有点让人心疼，所以我就没让开枪。其他那些男士兵，他们曾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，打死他们，我们感到很高兴，根本不认为有什么罪孽。有四辆车的司机被我们活捉了，我们自己有3、4个人受伤。后来远远的见有解放军大队伍过来，我们就准备撤离，问恩珠公布扎西怎么处理那4个军车司机，他说杀了也没用，放了吧，就放了那4个司机，然后我们去了尼木。刚到尼木不久，民众来报信说有很多解放军向尼木开来，在尼木渡口，护教军看见解放军已经把渡口的船只全都给掌握了。向护教军开来的解放军有3路，达珠康阿一路，维玉宗方向一路，曲水一路。于是护教军也兵分3路去伏击他们。第二天天快亮时，从达珠康阿来的解放军到了。设伏迎战达珠康阿一路解放军的是巴塘、芒康、擦荣3地的人编成的护教军。达珠康阿这路解放军大概有1000多人，他们不要命地往前冲，第一次冲来时护教军抵挡住了，第二次冲来的时候芒康的7个人被打死了，其中有1名指挥官，还伤了我们16个人。其中有一波解放军打到了尼木村，占据了2户大户人家的房子，护教军从3个方向包围了那2户房子，却半天无法攻下。恩珠公布扎西甚至说他要亲自去攻，我当时正在另一路打仗，接到恩珠公布扎西的命令，让我到他跟前。我到达他那里时，解放军正躲在那2户人家的房子里，我们开枪没用。江华亭开了2炮，然后用汉语喊话投降，有一个解放军回喊说要投降，我们就喊出来吧。那个解放军刚带着人走出房子，没想到我们射在另一方向的人却开火了，开火的人不知道出来的解放军是要投降的，这个领头的解放军受了伤，他回头往屋里喊不要投降，他们是骗人的。他喊的汉话只有江华亭和我等几个人听懂了。紧接着2座房子里的解放军又开始向外开枪，我们派人冲到那个房子外的墙角下，把墙角挖开了一个洞，塞进了干草和木柴，但是房子里还有那户主人，解放军自己不出来，也挟持了他们，不让他们出来。最后，我们只好点火把房子给烧了。这是我人生中最让我心碎的事，因为解放军不让他们出来，我们也没别的办法攻下，所以只好都烧了。后来听人讲，这个村子里的人都说，当时4水6缸的人确实别无选择，只好烧了房子，没有一个人谴责4水6缸的。我们是早上9点左右烧的房子，到下午撤离时，那房子还在发出爆炸声，另一栋房子也这样被我们烧了， 下午我们撤离了这个村子。我负责抵抗围御中的那一路解放军只有三四百人，我们打了一会儿，他们就掉头撤了，所以没怎么打，我们也撤离了。我们是打游击，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。我们也派了人护送伤患去泗水六钢总部，那些伤患都安全地到了山南总部。另有200名护教军分去迎战从曲水方向来的解放军，打了一天一夜，具体打死了多少解放军不知道。据浙路护教军自己说，打死了200人，我们这一方死了四五个人。尼木一战打了整整一天一夜，很多解放军被打死，是一场惨烈的战斗。解放军是做了充分准备的，而我们是在尼木设伏等着他们。由于解放军是列队过来，我们则是躲在各处分别伏击，所以这次我们算是占了便宜。我们不知道究竟打死了多少解放军，后来听尼木当地人说，大概死了1000人，我们自己也伤亡不少。尼木的民众对护教军很好，给我们送了食物。江华亭开炮救了我的命。我们往嘎贡方向转移，走了一天，劳累过度，骑在马上都会睡着掉下马来。第二天早上到了嘎贡，爬到山口时遭遇了一支从杨八井过来的解放军，大概有七八百人，他们用机枪和大炮打我们，当时我们已经有了炮。中国人洛桑扎西、江华亭和安多人格桑加两人会开炮，他俩动手架炮，我带了几个人冲下山口去打。解放军的火力非常猛，打得我们抬不起头，同时解放军还在向我们推进，我想这次我完了。正在这时，江华亭开始向解放军开炮，他开了很多炮，把解放军打退了。江华亭和恩珠工部扎西在一起，由于我们炮弹有限，恩珠工部扎西还骂了江华亭，你怎么打了这么多？但江华亭的炮帮了我很大的忙，虽然用了很多炮弹，可救了我的命。由于有炮，这一战我们占了便宜，把解放军打得很惨。这一战护教军死了两个人，其中一个是我们理塘人森格多朵，之前我们叫他不要冲，可他不听劝，拼命冲，结果被打死了。他身上背了三支枪，我们不能扔下，于是我带了四五个人一起去找他的尸体。在一个坡上，我们发现了他的尸体，我让同伴们把尸体拖到一边，我在原地掩护。当时我还朝解放军的方向开了十几枪，那边没有反应，原来解放军已经走了。我们把森格多朵身上的枪和嘎乌护身符取了下来，把尸体扔进了河里，然后我们去追赶护教军大部队。追到一牧场时，泗水六钢军有100来人在那儿等我们。吃了饭后，我们继续一起追赶大部队。我们要经过杨八井去纳木错方向，因为只有这条路，其他地方都有解放军追剿。在杨八井，远远地看到解放军的车队，车灯像星星落在地上一样多。继续赶了一段路后，我们遇到了几个泗水六钢护教军的成员，我问他们护教军大部队在哪里，他们说大部队已经走了。我又问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他们回答，我们在等你们。其实这几人是看见前面有那么多解放军后准备往回逃跑的。随后我们一起继续追赶护教军大队人马，而身后有尼木的那支解放军部队在追赶我们。 转战杨巴井纳木措。终于追上了护教军的大队人马，与恩珠公布扎西他们会合了。我们提议，由于物资很多，驮马队伍庞大，队伍行动不便，应该分成两个部分，由我带领一批战士在前面开路，恩珠公布扎西等核心领导和驮马队伍走在后面。当地牧民告诉我们前方有解放军，我带领一股先遣战士先行往前，走着走着听到了枪声，停下来观察，看到了远处的解放军。等天黑了后，我们摸黑继续往前走，直到解放军的车开到了我们面前，我们开火打了起来。正在打，又来了两辆军车，我安排了几个人继续打第一辆军车，我带人直接冲到后面那两辆军车处，还未靠近，这两辆军车就转向开跑，不料跑的方向有我们的人，这样两辆军车就被端了。接下来有一辆吉普车朝我们的方向开来，我们就地等着，等他开近后我们开了火，吉普车停了下来，我们继续朝他猛打。这时我们的大队人马到了，在我们的掩护下从后面过去了。大部队过去后，我们当中攻打吉普车的战士想走近看看，我劝他们别去，因为如果车里还有人活着会很危险，可他们不听，坚决要上去看看，结果我也去了。吉普车里有一顶军官的帽子，一张女人的照片，以及一些有关工资的文件，车里全是血，血迹一直滴到公路旁。我们沿着血迹走了一段后，发现路旁全是修公路挖的大坑。这时我坚决阻止我们的战士继续搜寻，怕那个伤患躲在哪个坑里开枪。后来听人说，这个军官是从日喀则来的，那照片上的女人是他老婆，他那天受伤后不久就死了。第二天天亮时，我们赶到了一个牧场，牧民们给我们烧了茶做了饭，我们吃完饭后继续朝着大山里头走，虽然没有路，但可以走。上山时我们看到了从杨巴井方向来的军车，但我们所在的位置军车是开不过来的，我们安排了100多人在队伍后头防守，但解放军没有过来。翻过这座山，来到了杨巴井的另一片牧场，这里没有中国人，所以我们停下休整了3天。牧民们赶来了100多头牦牛，他们说不要钱，送给我们吃，但他们要我们给一个证明，证明他们帮助过泗水六纲护教军。他们还送了很多酥油、糌粑、乳酪等食物。3天后，我们继续往纳木措去。沿着纳木措湖边走时，飞来了一架飞机，我们马上派了几个枪手爬上了山顶，其他人原地不动。飞机在头上盘旋一阵后飞走了，没有发现我们，我们的枪手也没开枪。那些枪手说飞机太高打不着。走了3天，来到纳木湖的另一端，在角举拉从北面开来了3辆军车，从杨巴井机场方向开来2辆军车。我们立刻兵分2路去袭击这2路军车。一开火，杨巴井那2辆车里的解放军就钻到了路边养路站的石头房子里，继续向我们开火。我的一个手下被手榴弹给炸伤了。养路站的房子很坚固，我们攻打了很长时间，但躲在里头的解放军死守，未能全部消灭他们。从北面来的3辆军车都被我们摧毁了，除了几个伤患躲在路边的坑里没被打死外，其他解放军都死了。端掉这3辆军车的护教军全是安多人， 我走过去时，这些安多人说，别过来，坑里的中国人会开枪的。这些安多人也有人受了伤。第53页，有些人抢了牧民的东西。热镇是热镇寺的属地，到热镇时，我们的马已累得无法继续赶路，我们就和当地牧民交换了马匹，也要牧民给我们提供了食物。我们没有直接去牧民家里，而是叫牧民到我们的营地，向他们说明我们需要食物，他们就按我们的所求提供了很多食物。继续赶路，打前站的人们已经出发了，我和恩珠公部扎西等总部人员在一起，正走着，有一只乌鸦落在我们前面，哇哇叫个不停。恩珠公部扎西认为这是护法神在告诉我们走错了路，叫我通知前面的护教军返回来，换了个方向朝另外一座山走了。后来才知道，解放军早就在先前我们打算走的路前方等着了，而且路的四周也无处可逃。由于吃穿匮乏，打前站的护教军在返回大部队途中，有人抢了牧民的东西。恩珠公部扎西得知后，带话给那些牧民说，如果你们的东西被抢了，请到我们这里来领。随后来了30多个牧民老人，他们报出了被抢物品的单子。恩珠公部扎西命令各个指挥官和甲本，让他们把手下抢的东西通通交出来，放在地上，让牧民们认领。我看见只有一些衣服、食物等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而牧民报上来的单子里则有藏币、黄金嘎乌护身符、2条枪，却没有交出来。我们再次询问谁抢了这些东西，没有人说话承认。那些牧民就说，既然没有人承认，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，他们就回去了。老牧民们走后不久，他们当中有2、3个人又掉头回来报信，说中国人追过来了，你们快做准备吧。我们马上让总部人员撤走，留下200多人设伏阻挡。天下着雪，很冷，等了很久中国人也没有来，我们就追总部人马去了。路上遇到2个骑马往回走的护教军战士，他们问我们是否看到一匹驮着藏枪的马，我们说没见到，如果见到了会牵过来的。后来才知道，这2人就是抢了牧民的钱、黄金护身符和枪的人，他们当时没有交出来，把赃物全驮在一匹马上，赶路时这匹马走失，被放牧的牧民得到了。后来这些东西的主人来见我，把枪送给了我。